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最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一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一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十二门徒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马可福音有一个结构叫做马可三明治常常在很多的经文中我们曾经看见过，也讨论过那么这一段呢也是马可三明治的一个实例三明治有两块饼那么上面那块饼呢是1到2节1到2节呢是讲到祭司长和文士想要用诡计来捉拿耶稣但是他们有点害怕不敢行动但是呢到了10节到11节呢是另外就是他的门徒加略人犹大他有密谋想要把耶稣交给这些祭司长跟文士但是中间记载了这位女人这个女人她所做的是把一瓶值30多两银子的这个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了一瓶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么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寻常那我们刚刚说这是一个三明治这个前面这两节是这块饼那么10到11节是下面这块饼，这个中间在伯大尼受膏3到9节是这块肉所以这个事情要凸显出来高抹耶稣的这个女子对耶稣的忠诚和她对耶稣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一个动机，她胜过所有门徒与卖主的犹大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段经文它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耶稣准备要受死的这件事情，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那么加略人犹大他所做的是心里头想一个计要卖掉耶稣那祭司长跟文士们他们从很早以前就已经想定了在什么样时候要抓拿耶稣要设计要杀他但是这个女子所做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这个女子所做的她也被谴责对不对我们看到她有一些人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可以怎么样周济穷人，这个30多两银子是多少钱呢？很多人就说是一年的工资一年的工资如果现在我们一年工资，假设我们一年工资3万块美金的话，那3万块美金的一瓶这个瓶子打破了，然后就浇掉，就突然间就没有了那么如果你想说可以给人家买营养午餐，可以买多少份那周济穷人可以周济多少钱你就想说这3万美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不要为难他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而且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现在是美事，将来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为什么这个女人所做的是这么值得纪念呢？因为这女人把她所有的 把他所有的都能够付上哈。那么我们有三个回应哈，一个就是爱主所付上的永远不能看作是浪费的，虽然他是值了一年的年资哈，工资哈，一年的工资那么多的钱，但是用在主耶稣身上，它不是一个浪费。耶稣亲自说，这不是浪费，在用在凡用在他所做的工作上，不是一个浪费哈。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做一些服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拿这个金钱跟我们服事的一些事情来做比较哈。我们有时候会想说，我们去到一个地方转宣哦，我们花机票哈要2000块美金哈，然后再住宿，然后一个人要花上3000块美金，然后才能够怎么样做一些事情哈。那么10个人出去要3万块美金，那20个人出去要6万块，我们就这边算，那么6万块美金可以做，如果在 local 我们可以做几做多少事情哈。但有时候这些事情，其实在神国里头，神有他纪念哈，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哈。所以坐在主身上的哈，第一个永远不能看作浪费哈，只要是为爱主所做的，不能看作浪费。第二点就是说，为主付出的，我们要准备来自他人不理解而有的评论。那些人他们不了解，所以他们做会是浪费，有人就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哈。当你受到批评的时候，不要太难过哈。那么第三点就是出于对主爱的一个体会，比如对主恩的一个感恩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宝贵的哈。刚刚我们在唱那首诗歌哈，我拿什么献给耶稣？你到底拿什么可以献给耶稣？有时候你是想要对神的一个回应哈。那么对神回应的就是，如果你是出自于内心的一个感恩哈，那个是最宝贵的哈。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们纪念这件事情，就知道说主耶稣上十字架前，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但是这个女人是一个榜样哈。好，那我们来往下看第二段哈。哦，以后我们看第二段之前啊，这里有个问题哈，耶稣到底被高了几次？因为这段经文好像类似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有记载。好，那么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勾述所有的经文啊，大致上你可以去回去看一下经文，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所记载的事情非常的就一点点文字的出入哈，所以这两件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那约翰福音呢也很相似啊，但是呢一些细节上的不同哈，所以大致上我们把这三马太、马可跟约翰哦看成同一件事情，但路加福音我们觉得可能是另外一件事，因为第一个它地点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地点啊。在我们刚读的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它的地点是在伯大尼啊，那么在路加福音这个时间上也比较远哈，它地点是在加利利哈。时间是比较早期齁，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齁。所以这四福音的记载谈的是几件的事件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两件齁，你可以再深入研究，你有兴趣把这经文抄回来自己再做一点比对齁。我们常常说这个对观福音齁，就这四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齁，你可以去做常常相似的经文，你可以去做比较齁。那么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圣经的学习齁。好，那么我们看第二段经文，就是逾越节晚餐然后设立圣餐的这个经文。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次好不好？请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 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弃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的，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国和新的那日。”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啊。那么这段经文呢，讲到耶稣在最后逾越节晚餐之前啊，他请门徒去预备啊，然后预备以后呢，就有一段这个跟门徒的对话。那传统上在逾越节啊，逾越节的那天啊，他们的都是从日落开始的啊，所以逾越节的那天是弥散月的第15日啊，那么从那天的日落开始，所以那天是逾越节啊，传统上就是星期四的晚上啊，那么那天也是除酵节的首日啊，所以你看那个马可福音14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就讲到那天是逾越节也是除酵节啊，除酵节是一个一整个星期的一个节气啊，那么什么是逾越节，什么是除酵节，那你就要回去看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讲到法老王苦待以色列百姓啊，那么摩西跟法老王说啊，你应该允许我们耶和华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出去啊敬拜这个献祭啊，那么法老不同意，那么降了十灾啊，到最后一灾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这个法老还是不愿意，所以呢就有了神要杀这个埃及的长子齁，那么当然神预备了这个羊羔的血，叫以色列人在他们每一个住家的这个门楣上涂了这个血齁，所以呢要击杀那个天使，到了他家看到那个血就 pass over 齁，就 pass 过去齁，这家不用了。所以这个血就代表一个救恩齁，所以这个是逾越节的由来。他们以后出了埃及以后呢，每一年都要过逾越节，所以这个逾越节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节期。那么这个节期呢，是纪念神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也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救恩齁，所以这是一个立约，这个是神在跟以色列百姓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齁。那么这一天晚上齁，就是我们刚读的那个经文是这个星期四的晚上齁。当然在这天晚上就发生了犹大卖主啊，那么就被抓，耶稣就被抓哈，受罗马人的审问哈。那么到了隔一天早上呢，也就是继续审问哈。到了下午的时候，耶稣就被钉上十字架哈。耶稣到下午这个大概三四点的时候就断了气，所以他是在那个日落之前断了气哈。那第三天啊，到了星期天啊早上啊，耶稣复活，向三个妇人显现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到，那么到晚上就跟11个门徒显现，这个是一个大致上是圣诞节那段的一个时间表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在纪念受难日啊，都是纪念星期五啊，但是事实上那个是星期四的晚上就开始的啊。那么星期四一般都把它，我们都纪念它叫做 Monday Thursday 啊，就是喜福晚，这个星期四啊，为耶稣为门徒洗脚，洗脚以后吃逾越节晚餐，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圣餐有三个意义，中间耶稣请门徒去预备这个晚餐，那个写得很详细，我们知道因为那个吃晚餐那个楼就是什么马可楼，对不对？所以那家人就是马可家主，那边有几个家主，大概就是马可他们家，要不然就是马可自己，要不然就是马可的家人，他的爸爸妈妈，所以他知道得很详细，写得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是很有根据的。那么22节23节，他讲到说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给他们，你们吃这 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参与哈，跟主耶稣的一个参与，参与在主耶稣所设立的一个新的约里面哈。所以这是有一个合一哈，与基督合一。那么门徒也彼此喝吃这饼，喝这个杯哈，这也是代表了彼此的合一哈。那么这第二点是为多人所立的新约哈，二十四节讲到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哈。那原来的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是逾越节的约，逾越节的约所涂的是一个羔羊的血。那么这羔羊的血今天被耶稣准备要上十字架的这个新的所立的约的血来代替的哈。但是耶稣在流十字架上的血之前，他说这个杯代表了我的血啊，所以他用一个纪念的仪式哈，来跟门徒说，以后你们都要继续这样做哈，来纪念你们跟我所立的一个新约哈。这个约不是一个人，是多人哈。这个多人很重要，多人代表从那个时候跟门徒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啊，所以这个是为多人所流出来宝血。那么当然，耶稣就是那羔羊的代表，耶稣代表那羔羊哈。逾越节都要宰杀羔羊，那么逾越节的这个节期里头，这个羔羊今天被耶稣所立的这个新约取代了。这个约里面也有一个羔羊，这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然后第三点哈，这个圣餐的意义就是我们期待主的再来。我们每次在守圣餐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都会读一段经文，对不对？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哈。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也是一样哈，耶稣有说，我实在告诉你，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哈。所以我们在喝耶稣所设立的饼杯哈，是他的饼哈，我们有一个期待，期待主耶稣的再来，我们期待在新天新地里头跟他再相见面啊。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期待啊，因为有这个期待，圣经因为需要这个期待，圣经在13章用一个整个马可福音13章去讲到耶稣将要再来的种种的一些预言启示哈。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随时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个次哈，上个星期宪刚刚好跟大家带领的哈，你还记得那张我们应该随时怎么样？警醒，怎么样？祷告，还有什么？警醒祷告预备的 ，OK， 好，所以要常常警醒，对哈，所以神所立的这个新约哈，也让我们去期待他要再来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警醒祷告预备的一个提醒哈 ，OK， 好。那么第三段哈，因为第三段比较长哈，所以我想就可能没办法把每一节都读了哈。我们先读27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已经预言了这些门徒都要四散，这些门徒他们会跌倒啊。那彼得说，我不会跌倒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之后彼得当然跌倒了啊，我们都知道啊。那但是中间记载的这一段非常非常感人，就是耶稣自己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他带着三个他最贴身的核心同工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希望他们可以跟他一起警醒。但是这些同工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是身体非常疲倦，所以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说，告诉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警醒，可不可以警醒片刻陪我一下。但是这三个人都怎么样，都睡着了，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说，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失败的例子，在活生生的在 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时刻，他们跟随了三年，就在那个最后那个几分钟里头，他们就没办法坚持到底啊。那当然，我相信耶稣也自己也知道哈，这个是他最后要去面对，最后那个苦难他必须要自己去面对啊。所以最后当然就是犹大来要卖他哈，那他说起来吧，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哈。那么犹大进来的时候还跟他怎么样，还给他一个暗号，就是亲跟耶稣亲嘴啊。中间有一段哈，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中也讲到，就是彼得拿起刀哈，把那个祭司带领祭司他的一个仆人哈，砍了一刀哈，削掉他一个耳朵哈。那当然耶稣就说叫这个彼得收起来哈。这段经文之后呢，在50节、51节、52节哈，讲到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我们一起来读50到52，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哈。这个少年人，很多人说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自己。因为如果他写其他人的话，他可以大就是就写其他人，他自己不好意思，这个人就是本人哈，就是在下我哈，我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哈，本来讲英勇的代表，就是说连彼得都不行的话，我马可哈还可以，但是他却丢下麻布啊，赤身逃走啊。所以这里头充满了许多的失败的那种感觉哈。我们看有三种失败，在关键时刻不能够警醒，那么这个就是彼得、雅各、约翰，那么他们都不能够警醒。那么第二种失败就是带着友情面去吸出卖族，这个人是犹大。那么遇到压力时落荒而逃，这个是马可。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跟学习呢？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及个人，你都不断重演这三种离弃耶稣的模式。这段经文持续不断呼吁门徒要忠实信实的跟从耶稣。耶稣是在提醒大家说要警醒，要警醒，要警醒，要警醒。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三种不一样的失败的模式不断的重复的出现。不过还好圣经没有结束在这里。所以圣经有继续往下写，对不对？我们有看到约翰福音，有看到耶稣怎么样重建彼得，然后再怎么样重建所有的门徒的一个信心哈。所以我想我们也常常会在面对压力，面对特别在服事神的道路上，有很多时候会失败啊。失败并不可耻，失败不是一个不能够接受的事情，但是神总在各样的失败中去挽回我们。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去学习到，就是说耶稣不断的去告诉门徒要警醒，我们当然要警醒，可是万一失败的时候怎么办？赶快回头，赶快回头。神是信实的，神不会撇弃我们，神不会撇弃我们，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来跟随他。 OK，好，那么我们今天有四个问题啊。那么这四个问题，我想你在小组中可以有一些讨论哈。第一个问题是耶稣如何为玛利亚的美行来辩护哈，又为何哈吩咐人要传讲这个事迹以纪念玛利亚所行的哈，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哈。第二个问题，神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人必须对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从犹大卖主的事情上你学到什么？你认为当如何在神的旨意里行使神赐给你的自由意志？有人就说犹大卖主是已经预定的，所以犹大应该可以记上一笔功劳，要没有犹大，耶稣上不了十字架。那其实圣经和写那卖主的有祸了啊，他这个人不争倒好，对不对？其实犹大不卖主，耶稣可不可以上十字架？可以上啊，可以上的。所以 不需要靠犹大来亲嘴做一个暗号哈，那但是犹大要为他自己所做的负这个责任哈。第三题，耶稣在设立圣餐期间，他拿着饼和杯所说的话，为月节的宴席增添了什么新的意义？我们刚刚有提到有几个新的意义哈，你可以在小组讨论中可以提到哈。第四题，耶稣面对痛苦的十字架，为何要如此迫切祷告？从耶稣的祷告榜样中，你对祷告有何新的认识哈？为什么要如此迫切祷告？他非常的痛苦啊，所以他的祷告非常的迫切。那么有人可能会说，耶稣都已经要上十字架，他都知道这本来就是他要做的，为什么最后这一刻还表现这么痛苦，好像都不能接受哈？我想那其实耶稣是完全的人哈，虽然他是神子啊，他道成肉身，可在面临那一刻的时候，他是真情的流露，但是他也忠心的在去要上十字架之前啊，告诉跟父神祷告，然而求你怎么样，按着你的旨意哈，不要按着我的旨意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祷告哈。好，我们就到这里哈。